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昨天我们开始智慧心语的节目的重播，有听的吗？有说得很不清楚是吧？哎，因为这个是个老节目，而且呢在这个节目之前呢做了不少的广告，但是呢昨天似乎没有人打电话进来。完了以后我们在反省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人打电话进来呢？有人大概想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讲的问题啊，现代人几乎不感兴趣。现代人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是马上立竿见影的那些事情。比方说，假如说我们要在这个话题讲到怎么教育孩子了，你发现人就打电话进来了，啊，如果我们说，哎呀，现在我们帮助你解决你的婚姻的问题了，怎么处理婚姻当中的问题，你发现很多人就打电话进来了。可是当我们讲一些很基本的东西的时候，人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其实我们中国的祖先，我们的智慧的人早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人君子要务本，本立了道才生，要知其先后，要有次序，盖房要先建根基，然后在上面再建造。但是现在的人啊，不想建根基，也不想这个搞什么，只要有那个结果马上能够立竿见影，这个就是我们所要的。所以今天来到教会啊，我们也不愿意讲十字架的道理，因为这个道理啊人不爱听，离自己太远，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没什么意思，还是告诉我们具体怎么做啊。但是圣经更加告诉我们，先解决根本问题，然后才能够结出果子出来。你想吃苹果吗？怎么办？到 supermarket 里边去买吗？对不对？ No， supermarket 里边的果从哪来啊？要种树啊。你说种树太慢了，还是买快吗？这就是现代人的思想。因为现代人根本不知道果从哪来的，管它从哪来的，拿钱买了马上就吃。但是你现在叫他去种树，他不愿种的，因为那个树种下去长起来太慢了。这是我们今天问题。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要从根本的问题上来考虑，来思考，来解决。我们来到教会，圣经里边的第二章第二段第二本新约教义的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那么最近我们星期五上午的查经也正好查到哥林多前书。刚才我们讲到进入到三月份了，我们的信息要集中在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所做成的那十字架上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用十字架的道理这一个主题来开始我们这一段时间的信息。那么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提出一个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点莫名其妙的提法，在第十七节这个地方，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这个地方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似乎保罗他有意识的把这个施洗和传福音给矛盾起来了。其实这两件事情本来是不矛盾的，对不对啊？你传福音也要施洗，但是保罗为什么把这件事情他把它矛盾起来了呢？然后他便说啊，我这个传福音这件事情呢，我不用智慧的言语来传福音的。在第二章里边说，叫人来信耶稣啊，不在乎人的智慧的言语，而在乎神的大能。这里说十字架的道理，犹太人求智慧，外邦人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要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因为这十字架的道理，在一些信他的人得救的人 是神的大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教会里边传讲十字架道理，而且把它能够传得清楚的不多，愿意传的已经不多了，但是圣经里边是我们看到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要传福音。其实当这两件事情保罗把它矛盾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施洗，第二件事这个智慧的言语和传福音十字架，这两件事情要矛盾起来的时候，其实从一开始圣经就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避免教会要走宗教的道路。因为施洗是什么呢？是一个宗教的仪式，这个仪式是主耶稣自己所命定的，但是那个不是问题的中心。智慧的言语是很重要的，因为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正是以像火焰一样的舌头来降临的，就表示说圣灵要叫我们去传讲的，要讲话的，讲话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保罗说我不用智慧的讲话，我用什么的讲话呢？用大能的讲话，免得人落入到一种探讨教义、探讨神学、探讨理论、高谈阔论，以为自己很聪明、很有智慧、很多学问、什么都知道了，但是呢，基督的十字架却落了空。哥林多前书提出来的第一个大问题，是教会内部产生纷争的问题。但是当教会产生纷争的时候，保罗首先提出来的这位主的使徒，不是你们在基督里边要彼此相爱，不是你们要在一主一心一喜一神，不是这个。先提出来的是什么呢？是十字架的道理。为什么十字架的道理？其实你看我用的这个题目是十字架道理啊，但在第十七节这个地方说，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不是十字架的道理落空，是十字架落了空。这十字架是什么？什么是十字架？这个第十八节这个地方说啊，圣经里边常常用这个对比的方式，让我们在对比的里面来理解正确与错误，是吧？他把人分成两种人，这两种人是灭亡的人和得救的人。他没有说信的人和不信的人，他也没有说受洗的人和不受洗的人，他直接把问题指向了一个深层的更本质的东西里面，就是你是灭亡的还是得救的。那么灭亡和得救中间关键的地方，就是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这关键的地方原来是在这个地方。他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因为神知道人太骄傲了，人太愿意去搞自己的那一套所谓的知识学问，高举那些有知识的人，所以圣经上说，智慧人在哪里？聪明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辨识在哪里？上帝说，神要废弃人的智慧。他说，但愿人呐、那些聪明人啊，能够把自己变成一个愚拙的人，不要高举这些东西。为要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这个基督十字架的道理，认识他的十字架。好，这个刚才我忘了把那个图画给你，那个 USB 我放在那个桌上。对，好，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个十字架的图片，大家想，十字架是什么？哎，十字架原来它是一个世界上最残忍的刑具，这个最残忍的刑具之一啊，它是一个刑具。这个刑具不是一个上老虎凳 或者是鞭刑，这个刑具是什么刑具呢？是一个死刑的刑具，是一个比断头台更残忍、更可怕的一个刑具。为什么保罗说基督的十字架这么重要呢？到了在第二章的时候，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讲别的，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回到刚才我们所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教会出现冲突的时候，出现纷争的时候，保罗不说我们在基督的爱里边合一，不说在真理里边合一，不说在同一个圣灵里边合一，而是先提出来十字架的道理呢？这里边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十字架是一个死刑的刑具。既然是一个死刑的刑具，就牵扯到了一个生死的观念，对不对？原来教会出问题，不是出在理论上，不是出在仪式上，不是出在神学上，不是出在组织上，出在什么上？出在生命上。其实不仅仅是教会，家庭、社会都是一样的。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里面付出了很多很多沉重的代价，那么希望我们中华民族能够振兴起来。很多知识分子就说振兴中华的道路在哪里？那时候喊我们有两个先生要有，我们中华民族就可以振兴了，那么就是德先生，那么就是赛先生，那么就是民主，那么就是科学。后来以为说我们有了法治，我们的国家就好了，其实都没有打中要害。圣经给我们看到，不是你有了神学就好了，不是你有了教义就好了，不是你有了礼仪就好了，不是你有了组织就好了，不是你有了传统就好了，不是你有了一个大的教堂里边装饰的很美好就好了，不是的。怎么样才能好呢？简单的说，生命更新了，在耶稣基督里生命更新了，有了像他那样的生命就好了，没有像他那样的生命，你就发现我真是苦啊，我学了很多神学的知识没有用的。因为你心里想做的善你做不到的，你心里不想做的恶你非去做不可的。这个不是一个理论能解决的问题，这是生命本质的问题。所以当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第一件大事情先看里面的生命怎么样。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基督十字架在里面，为什么他说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呢？他不是说十字架的道理落了空，他说十字架落了空，就是免得这一个出死入生的那一个神的救恩，出死入生的那一个神的工作在你们中间废掉了。在旧的生命里面，一切的理论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用的，高谈阔论的，搞这个学问没有用。只有在他的恩典的里面，这个救赎的里面，生命更新的里面才有的。下一张图片，在下一张图片里面，其实在上一个图片里边也多多少少有一点，在下一个图片里面你发现有三个十字架，有没有？在这三个十字架里面，有一个十字架是发光的，有两个十字架是黑暗的。看着这个图画，想想，为什么一个十字架是发光的，两个十字架是黑暗的？ 十字架是刑具。今天我们所传扬的十字架有两个不同的十字架，一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钉的那个十字架，另外一个对于我们基督徒圣徒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效法他。耶稣说若有人要来跟随我的话，所以我们一再再三地强调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信耶稣不是来做一个宗教徒，不是做一个基督教徒，而是做一个跟随基督的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说做门徒第一个条件是舍己，是舍己，然后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了两个十字架，一个是耶稣为我们的钉的十字架，一个是门徒要背的十字架。其实如果再深层说一点的话呢，就还有第三层的十字架，那就是那后面那两个黑的十字架。耶稣基督先说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这里我们看到它是发光的十字架。为什么这一个十字架要发光呢？当然这是做图片的人做出来的，是吧？但是它代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这个十字架是一个荣耀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代表了什么样的荣耀呢？基督的十字架和圣徒的十字架、基督徒的十字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一定放在我们的心里。它为什么发光？你知道基督徒的十字架也要发光，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一样的发光。这个十字架的发光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个十字架是主动的死亡。后边那两个十字架之所以是黑暗的，因为那是被动的死亡。人的死亡基本上都是被动的，我们在这世界上很少有人是欢喜快乐的去死，很少的。我们求生是我们生命的本能，本能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赐予每一个生命都有求生的本能。这不单人有，动物有，植物也有啊。我曾经拍过，我这个年轻的时候，现在还年轻啊，小的时候啊，喜欢拍照啊，喜欢拍照片。我曾经拍过一组照片，就是生命的力量。现在那组照片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都是拍的什么呢？就是在冬天，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在北方啊，那时候北方经常下雪。我就专门喜欢找这个，在这个大石头的下面，这个下雪，上面很厚的雪，下面很厚的雪，哎，在那个石头的底下的时候，有一点被这个石头挡住了，里面没有雪，居然从里边长出草来了，啊，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大石头的压力底下，在那个大雪覆盖的里面，居然这个生命还在继续往外长，啊，是我看到这个生命求生的本能是何等的强大，啊，这个树根，它为了找到水，它可以把那个石头都钻透，它可以伸到水源的里面去，啊，它在一个房屋的后面没有阳光，它那个枝子长长长长到歪歪歪歪，最后长出来，它就开始朝向那个阳光，为要得着阳光。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人求生的本质本能，生命求生的本能，这是上帝给他的。然而上帝呼召我们一件事情，要叫我们效法我主耶稣基督，效法他的十字架的行为。那么耶稣钉十字架里边有一个非常宝贵的，那就是他主动的选择来上十字架。 当比拉多来定耶稣的罪的时候，比拉多说，你不跟我讲话吗？你不知道我有权柄来把你定死吗？耶稣说，若不是上边给你的权柄，你根本无法办我。上十字架是我主动选择的，是我主动的把我的生命舍掉的。人怎么能钉死上帝呢？是上帝自己选择了，允许人的手把它钉在上面。所以这是基督的十字架，是一个主动的死亡。基督的十字架因着他主动的死亡，就在十字架上把上帝对人类最大的最高的爱把它表达出来了。因此他呼召他的儿女，你们也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要效法主耶稣一个榜样。这是主动的选择死亡，这很不容易，这是违反我们生命的本能的，主动的放弃生而主动的去救死。但是耶稣的十字架跟我们还有不同，这不同的点，耶稣他主动上十字架是替别人去死，这别人是谁呀？这别人就是你，这别人就是我。他是主动的选择了在爱里面为他所爱的，他去忍受这个最羞辱最痛苦漫长慢慢死去的这一个刑罚。他的爱向我们显明，所以基督的十字架是一个替别人去牺牲去死的十字架，是主动的，是他自己没有必要的，是他为了爱而主动做的。然后他呼召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说，你也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也要主动的借着十字架去死。那不是牺牲，我们的死是什么死啊？是告别罪恶，告别软弱，告别败坏，告别永远灭亡的那条错误的道路，是借着十字架像死一样的告别过去，告别我们过去的软弱。这是我们的十字架，所以我们不是替别人去死，而是把自己那败坏的、那软弱的、那堕落的把它钉死掉。这个主动的死背后一定有一个极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来自于对上帝的信。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需要信呢？是不是？当然是，因为他自己选择了死，他自己死了，然后他心里边信父上帝告诉他，你做完了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我要把你升为至高。谁把他升为至高的？谁把他从死里使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不是他自己，是父上帝把他从死里复活的，对不对？主耶稣真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最后的一句话是哪句话？还不是成了，成了是倒数第二句话，最后一句话说了这句话，他的气就断了，就是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了。所以当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能不能复活在乎谁呀？在乎父上帝，是他是因着信把自己交于死地，因着信经历着从死里复活的。他这里边有一个极大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他把这个软弱的，他把这个属肉体的交在父的手中，钉死了以后必有荣耀等待着他。 所以父要应许他，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要赏赐他。这件事情是真的吗？真的会发生吗？主耶稣必须他用信心来领受的。今天主耶稣呼召我们，他说看哪，这条路我已经走过了，这个死亡我已经经历了，就是我向着软弱告别以后，你们的罪归到我身上，我为你们承担了，告别了那个软弱的失败的过去以后，不是我失败，是你们的失败归在我身上，但是父已经把我升到至高。主耶稣说，我要和你一同得荣耀，你要和我一同得荣耀，但是必须走我同样的道路，用信心把自己交在放在十字架上，让他死掉。这个就是我们要背的十字架，是我们要把自己的旧我，把自己的过去跟耶稣基督一样向他告别，绝对的告别。为什么叫死呢？死是表示绝对的意思。人生有很多东西很相对的，但是有几件事情很绝对，这个绝对是超乎了我们自己的能力所能控制的。比方说时间对我们是很绝对，因为时间过去了永远不再回来。那么死亡对我们是绝对，因为死亡没有人能够回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不是回来了，他是继续往前走的复活，是告别了他过去那个软弱走向荣耀的复活。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第一个进入荣耀的，是要带领许多儿女进到荣耀里边的。所以今天他呼召我们，他说来呀，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吧。舍的这个己是什么己啊？是在亚当里边的那个己，是那个与神分离的那个己，是那个骄傲自义的己，是一个犯罪堕落的己，是那一个常常跟撒旦勾肩搭背跟他搞来搞去的那个己。主说告别那个吧，跟从我，我已经走过了十字架的道路了。所以主说，他说他呼召出他自己的羊来啊，呼召出来的时候他在前面走啊。主告诉你，你不放心，你走的路我已经走过了。所以他是走过十字架的第一个复活的得着荣耀的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什么意思啊？就表示这棵树啊，结的就是这样的果啊。如果你走同样道路的时候，你在同一棵树上的时候，你结的果子是一样的。老约翰说了一句话，他说主显现的时候将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有一样事情我们是知道的，就是到那个时候我们必要像他，我们必要像他。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动力。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单单看到十字架的苦难了，求主给我们那个信呢，求主给我们那个眼光啊，让我们看到十字架背后的荣耀。如此我们就有了信心，如此我们就有了在盼望里边的动力，我们就勇敢地来跟随他。所以这十字架的大能，因为第十八节说这十字架在那些十字架道理啊，这个十字架整个的这个过程啊，对于那些灭亡的人来说啊，就是那些不信的人呢、啊、他们觉得这是说什么呢？人就是要求生，人就是要享受，人就是要过的好日子，怎么要去死呢？永远不能理解啊、基督徒啊，最可怕的事情就一开始信耶稣信的挺好的，但是当跟随主开始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十字架舒服吗？舒不舒服？ 一定是不舒服的，一定是不舒服的。真的不舒服吗？真的不舒服。十字架还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不是立刻死的，他是慢慢死掉的。所以立刻死多好，一咬牙就过去了嘛。唐牧师唐楚荣曾经讲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讲道啊，常常听他讲道，所以听来听去就有点模仿他讲道啊。这个他就说，死啊不必怕，你不必怕死的。为什么呢？因为死之前他还没有来，因为死来了以后你已经死过了，所以不必怕嘛。它是一个瞬间的事儿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死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避讳死，怕死。当然这个求生这件事情是我们刚才我们讲到是生命的本能，但是死毕竟是一个我们的生命里边非常绝对、非常单向、非常不可挽回的一件事情。那么当我们来传讲十字架道理的时候，圣经说灭亡的人说这是一个愚拙的道理，怎么会自己选择去死呢？然而在得救的人身上说，他却为神的大能。这大能是什么样的大能呢？就是生命改变的大能。咱们中国人说江山易改怎么样，本性难移啊。本性不移什么都没有用。我们今天要教会要好吗？本性不移你教会好不了，对不对？如果我们教会里边一大帮读神学的人，知识长了一大堆，一大堆读圣经的人，圣经知识长了很多，一大堆甚至喜欢祷告的人，哎呀也祷告得很会讲话，但是没有十字架的生命的更新，这个教会还是一帮亚当的生命在这里聚集的教会，对不对？就算我们真的是把自己舍己了，背十字架了，跟着主走了，那还是一个渐渐死去的过程，还没死透呢。十字架是痛苦的，很多人走了一段路以后啊，觉得这个东西太痛苦了，为什么要这样，就悄悄地把自己又从十字架上又下来了，又回去了。其实除非你不信的，如果你还坚持你的信仰，却把自己从十字架上要拿下来了，又下来了。我告诉你，基督徒最苦的事情是什么？基督徒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不在这个行列里边啊，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十字架的道路是必须的，没有第二条路的。因为主说了，你若不死就不能生，这旧的不死就不能生，这是一个必然的道理。所以如果你是十字架，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必须一定在十字架道路上的。那么最苦的事情是什么呢？是钉一回，哎呀好苦啊，又下来了，哎不行还得钉，又钉了一回，又说好苦啊，又下来了，哎呀到最后还不行还钉一回。我告诉你，把自己重钉十字架是最苦的，而且钉在十字架上不肯死是最苦的，知道吧？因为你必须要死吗，对吧？所以很多基督徒很傻，钉在十字架上不肯死，啊，一会儿又下来，哎呀，关键又上去，又下来又上去，很苦很苦。所以最聪明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呢？是钉在十字架上快快死掉。你什么时候快快死掉？你什么时候就自由了？你旧的生命什么时候死掉了？撒旦在你的身上就没有权利了，撒旦在你的身上就没有地位了，就没有机会了。因为我们给自己保留了很多东西，撒旦就知道。因为咱们中国人讲了很多话很聪明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吧？所以因为我们生命里面为自己的救我保留了很多救我的东西，撒旦知道的，撒旦就勾住你那个东西就把你拉下去。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是吧？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哎，忽然间有一天说，我为什么要死？我不要死，直到最后那一刻，我悔改上天堂就可以了。圣经给我们说一句话，你不要自欺。上帝知道人的内心里边真实的思想在想什么东西。 让我们效法我主耶稣基督，凭着信心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主动的选择死亡，那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荣耀了。还有一种十字架，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图画里边的第三种我们讲到的十字架。其实前面的两种是一种，都是主动死的，凡是主动死的效法基督死的就发光了。后边的那两个十字架是被动死的，那是犯罪，被律法，被法律抓住，不得不捆绑把你钉在上面，那时候你想下来也下不来了，那时候你不想死也得死了，那个时候在十字架上说我错了，就我下去吧，那个不叫悔改了，那个叫低头认罪。低头认罪是不能减轻你的刑罚的，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那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凡是不主动选择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的，有一天你必然要被动地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死亡是必然临到你的。所以在人类的生命里边就有两种死亡，这两种死亡都是因为罪所导致的，因为人犯罪，罪就是从死来的，死就是罪的工价。但是这两种死亡导致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的结果。什么两种死亡？就是主动的死亡或者被动的死亡。这主动的死亡是你自己在上帝的光中定你自己的罪，你说我是个罪人，我不能再这样继续活下去，我要和基督一同同死，告别我的罪的生活，目的是要为和基督一同的复活。这就叫做十字架的道理。基督的十字架是他已经为我们做成的，那个跟我们已经在他的十字架上做不了什么了，我们只能感恩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现在我们能选择的是，你现在需要不要选择你主动与他同死，这个就是认罪悔改，得着生命，经过十字架的死亡，与他一同进到荣耀里边去的唯一因信称义的道路。另外一个就是你不选择死亡，你各种想法，你很聪明的，所以上帝说但愿那些聪明的人啊，你变得愚拙一点吧，别那么聪明了。哎呀，我现在不死，我到最后一刻再活不是挺好吗？我到了最后一刻我再信主，神一定不给你最后的机会，因为你这种投机取巧的心本身就不是从信心来的。神看重的是人里边的诚实，神看重的你里边的是真正的恨恶罪恶，神真正看重的是你愿意向罪死的那个态度。当我们真的是选择主动与上帝死了，与基督同死了，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不然的话我们就像后边那两个黑颜色的十字架一样，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经里边说他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对于信与他同死，他是保护的拯救的利剑，对于那些不信放纵肉体的情欲追求世界不肯与他同死，要保留救我的享受最终之乐的人，他的利剑就是一个惩罚和击杀的利剑。我们自己的罪要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跟另外一个强盗就说，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缘故，是该当的。所以等到有一天你不愿意主动上十字架，有一天你要被动上十字架，被动上十字架你就惨了。所以今天神还给我们机会，今天我们在这里奉上帝的旨意来传讲十字架的道理，愿这十字架的道理让我们看清楚，让我们看明白。但是现在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有一个痛苦的选择， 你必须做出选择，你是现在主动与基督同死，还是等到有一天你被动的被他定罪而死。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十字架的面前要做出的选择，这一个选择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你，你必须自己做出选择。无论在这里侍奉的，站在讲台上讲的，还是在下边听的，我们同归于利，同归一利，没有第二条出路。十字架的道理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十字架的选择也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是选择跟随世界，保留救我，等候最后被动的死亡，还是我们选择主啊，我愿意跟你同钉十字架，让他钉痕的时候扶持我们，拯救我们，脱离被定罪的地位呢？这个我们需要从主来的信心。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孽，同时也告别了那个从亚当而来的软弱的生命。主啊，你借着你的软弱却成全了极大的救恩，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并且按照上帝的旨意，你已经从死里复活，得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如今你以复活的生命，以大能的声音来呼召地上的人，你说来跟从你，舍己，背起十字架来，把自己救我，连同一切属世的罪恶情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与你同死。然后你要把复活的荣耀，把复活的生命加在每一个与你主动选择同死的人的身上。主啊，今天我们奉你的旨意把这信息传讲出来。主啊，求你在高天之上赏下的圣灵，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信心，有勇气，主动的选择与你钉十字架，与你一同死。主啊，使我们能够得着你那从死里复活的，满有荣耀的，满有能力的，有尊贵的生命。主，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软弱，因为我们害怕，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怎样行。主啊，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使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不做宗教徒，而做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你的儿女。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从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深处所发出来的这样的祷告恳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